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文浩。今天是2020年1月1日星期三，美国之音在这里祝贺大家新年好。现在是美国的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在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面，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对成都秋雨家庭教会领袖王怡牧师被判处9年监禁感到震惊，并且呼吁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将其释放。此外，蓬佩奥还呼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履行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承诺，不要选择战争与冲突。在新年第一天，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讲话，表示民主与威权无法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此外，美国陆军也宣布已经在12月中旬开始禁止在政府的手机上使用 TikTok 软件，因为认为它是一个网络威胁。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对中国将基督教家庭教会牧师王怡判刑表示震惊。同天，美国国务院也发表声明，呼吁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王怡。美国一家主要报纸发表社论说，在中共大佬们加封习近平为人民领袖的同时，他们正在加紧迫害一位真正的人民领袖。蓬佩奥国务卿在他的推特上说，我对成都秋雨家庭教会领袖王怡牧师以罗织的罪名被秘密审判并被判处9年监禁感到震惊，北京必须立即将他释放，并结束对基督徒和其他所有宗教群体成员不断加剧的压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就王怡牧师被定罪发表书面声明，声明说，我们对成都秋雨圣约教会领袖王怡牧师因与和平呼吁宗教自由有关而被秘密审判和判处9年监禁感到震惊，我们呼吁立即和无条件将他释放。声明接着说，王怡牧师最初在对成都这家最大的未登记教会进行的大规模打压期间，于2018年12月9日与几十名会众一同被捕，他以罗织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在12月26日受到闭门审判，并被判决罪名成立。审判期间没有辩护律师在场。国务院的这份声明最后说，这是北京变本加厉压制中国基督徒和其他宗教群体成员的又一例证，我们继续呼吁北京遵守其国际承诺及自身宪法所许下的诺言，推进所有人的宗教自由，包括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成员，以及那些在政府许可的官方机构之外进行敬拜活动的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1日对福克斯新闻网表示，美国仍然希望金正恩主席采取不同的路线，也希望金正恩能做出正确的决定，选择和平与繁荣，而不是冲突与战争。朝鲜近日举行劳动党第7届五中全会，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会上表示，近期将推出新的战略武器以保护国家的安全，也将根据美国今后的立场来调整威慑力的广度和深度。金正恩之前还指出，朝鲜没有理由再自我限制洲际弹道导弹及核子的测试行动。蓬佩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的访谈时还谈到，如果金正恩主席拒绝履行他对特朗普总统的承诺，以换取特朗普总统同意不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我们履行了我们的承诺，也希望金正恩能履行承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总统蔡英文1月1日发表新年谈话指出，看到香港局势不断恶化，政府滥权，证明一国两制的破产，也说明民主与威权无法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蔡英文还说，中国不断渗透并逼迫台湾在主权上让步， 包括破坏台海现状的是中国而不是台湾，中国利用九二共识正在掏空中华民国，不能以主权交换经济利益，要警觉中国正在全面渗透分化台湾社会，台湾必须建立民主防卫机制，针对中国批评台湾通过反渗透法，蔡英文表示解铃还需继铃人，中国停止渗透作为才是真正的正本清源。台湾立法院日前通过了反渗透法，那么什么是反渗透法？
美国之音的记者范东宁在台湾访问了台湾总统选举的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下面是访问内容。究竟这部反渗透法这为什么重要，而这场选战当中究竟台湾被红色渗透跟借选的情况又到底有多严重呢？当然这部反渗透法在台湾的社会里面有赞成的，那也有反对的。不过我要强调几点，这个反渗透法它是对事 不对人，并不是针对台商或是台湾的民众或是哪些人，不是的，它是主要是针对犯罪行为，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大家不可能否认中国会借由各种管道对台湾进行渗透，从而达到统一甚至并吞台湾的目标吧。我想这是应该是个不争的事实。那换句话说， 如果中国有进行各个管道的渗透，这个是事实的话，那表示这个反渗透法就有存在的必要，一如其他国家了，也有反类似反渗透法已经都通过了嘛。所以台湾是在面对中国渗透并吞的第一线，自然而然需要这部法律啊。那当然担心有些民众或是有一些团体、有些政党 很担心，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那就是我说的，那个条文写得很清楚，它是针对事情，不是针对人，有违法的行为才有可能被罚，而且不是由行政部门来裁罚，是要交由法院来审判，政府只是一个举发的责任，接受民众 的这个检举，那政府就举发，那到底他有没有违反反渗透法啊？如果这个法律顺利通过的话，那这个是要由法院来裁定的。那现在就是比较多的质疑是，第一个时间点刚好在选举前，这个有没有选举操作？第二个就是渗透员的这个定义有没有说度过宽，会造成所谓大家担心害怕这个重回戒严或白色恐怖？这两点可以请你很快回应一下。
是因为民进党是 民主的政党，其实历来跟台湾人民打造了台湾的民主奇迹，是不可能走回头路。那第二个呢，因为台湾的国会也相当专业，即便是政党之间有对抗，但是专业度是够的。那我们不妨就是让立法院好好来讨论，给他们一个空间，就是不必对内容去下这个指导棋，不妨就交给国会 好好充分来讨论。我相信时间点上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通过的重要性，你觉得？因为这个法律已经讨论了，到立法院已经相当的时间，是31号刚好是这个会期的最后一天，所以如果说讲31号，就我的理解，应该是说希望这个会期要能够通过。
那么观察香港的因素在这次选战当中，很多人都认为说是让这个绿营这边捡到枪。您觉得您怎么看香港年轻人这场抗争对于台湾这场选战的因素，尤其是年轻人给蔡英文总统的一些启发？
是，我不会言，香港事件的确深深影响了台湾这场大选。那之所以会产生影响，是因为香港的反送中事件让 台湾的人民清楚看出中国所提出的一国两制是失败的，然后会导向一国两制的九二共识也不可行，所以呢，年轻人甚至广大的台湾民众珍惜台湾的主权、民主、 自由法治重视人权的生活，所以才会越来越多人支持民进党所提名的蔡英文总统。韩国瑜之所以支持度越来越低，受香港事件的确有很深的影响，但是他主要是因为即便习近平在元月二号已经公开讲了，就是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没有中华民国存在的空间，讲了这么清楚的，可是韩国瑜市长到香港去访问的时候，不仅仅进驻中联办，在中国建国台办的时候，他又强调他强烈支持九二共识，他认为九二共识是定海神针，两岸的定海神针。其实很多人认为不是的，两岸几十年来的定海神针是你刚讲的啊，就是台湾关系法，美国国会所通过的台湾关系法才是两岸的定海神针，并不是九二共识。九二共识只不过是让台湾导向走向一个中国原则，然后进一步的走向一国两制而已，是因为他的这些主张违反台湾的主流民意，所以他的支持度才会越来越低。
就特别针对这个网军的部分，好像在这个辩论会中也猛攻这个民进党的做法，网军这回成为选战当中很大的一个争议。
其实这个就是韩国瑜常见的问题，也是国民党人常见的问题，就是说就网军而言，威胁台湾最大的是中国网军，但是他们只字不提，这点是比较可惜的。但是我也是要强调，就是说民进党的民主文化也应该扩及全台湾的，也就是说民进党党内啊，内部是有竞争，但是外部是团结，台湾也应该要这样子，台湾的内部政党有竞争，但面对中国的威胁的时候，台湾要团结，外部要团结起来，才有办法面对中国的并吞啊，我们也才有办法因应各种国际的变局，就你刚讲的中美贸易冲突，或是全球气候变迁，或是第四波工业时代的来临等等但是很可惜，就是说我们国民党的人就从来不认为中国对台湾的这个并吞的企图。我在政见发表会上我有提到这个巴拿马突袭式的断交，就立法院没有办法及时的通过一个谴责中国的决议文，为什么呢？执政党想要通过，但在野党不肯，这就是台湾的问题。台湾长期以来因为国家的认同分歧，以至于没有办法建立以国家利益为优先的政党文化了。所以我们非常希望透过民主的选举，一次又一次，人民用选票一张又一张，就像打铁铸剑一样，一锤又一锤，把这种一个中国的杂质给它打掉，让捍卫台湾、维护民主的民意能够淬炼成坚强的台湾意志力，台湾进而让台湾能够团结，面对中国的并吞，也能够解决国内外的各种问题。
这个比喻非常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明天31号就是2019年最后一天了。那2020除了迎接完这场选战之后，台湾要面临的挑战恐怕是全面的，而且是国际性的。怎么能够挥剑出鞘，拿你这把剑，能够迎向2020年对台湾最大的挑战呢？
是我们当然衷心希望这场选举剩下11、12天，能够平安顺利，然后和平落幕。当然我非常期待蔡英文总统能够高票当选，民进党国会能够过半。那这样的话呢，不仅仅捍卫主权、维护民主、建设国家、发展经济，乃至于照顾人民，都会更有力量。那第二个呢，我们也希望中美的贸易的冲突能够朝向公平贸易这个方向来发展。那这样的话呢，其实短期也许中国会有受到影响，但长期而言，中国是也可以因此得利，国际社会也可以受惠。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
目前大家所关注的香港的问题，也能够中国政府也能够尊重香港人民的要求。以台湾的角度来看，香港那五点，那就是很平常的五点。有那香港这个抗争的民众的要求，那五点其实都是很平凡的，很平常，很稀松，很平常的。我希望他们的目标能够达到，那他们的香港也能够尽快的趋于平静。那当然，我也希望维吾尔族人的不幸，或西藏民族的不幸，也能够得到解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民调，在台湾候选人之一的韩国瑜喊出民调盖牌的策略之后，让许多人对大选民调的参考价值产生了高度怀疑。然而，民调专家表示，如果数家具有公信力的民调公司的结果呈现一致的趋势，那么民调就有其可信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报道。
台湾2020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其中呼声较高的台湾两大政党候选人蔡英文以及韩国瑜也紧抓最后的竞选造势的机会，奋力一搏。到底投票结果谁会胜出呢？
我们想请教您对几位政治人物的感觉，如果以0到10来表示，零表示非常不喜欢，10表示非常喜欢，5表示普通，请问
数字会说话。民调通常是用来推断选情的参考。台湾专门研究选举民调的独立学术机构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主任蔡家宏表示，选举民调有时会让人陷入数字的迷思。
其他可能没有真正去看说这个候选人的政见内容啊，然后光从这个领先者啊，我觉得他领先呢，我就去投他，因为他既然大家都喜欢他，他一定是比较好，这样的一个迷思。
就2020年的台湾大选来说，部分选民对大选民调已经失去信心。高雄的计程车司机张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国民党的韩国瑜他在有一天的时候就在政见会上就直接讲了说，那个民调唯一支持蔡英文，从那时候开始下来，所有的民调都是变的，那个都是假的，全部都不准。
总统候选人亲自呼吁支持者在民调时回答支持对手的情形，在过去并不多见。主要原因大概包括民调媒体偏向特定候选人，以及商业民调公司背后的政党身影，因而引发制造假民调来影响选情的疑虑。
在选举期间的确会出现一些新的民调，然后那我们可能就是要比较谨慎去看它，就是说它长期以来的一个可信度是怎么样啊。一般来讲，目前台湾大部分的民调机构应该都有一些一致的趋势啊。
软件工程师邱俊伟也对本次大选民调的真实性高度怀疑。
他们的电话的取样模式，他们问的问题非常奇怪，问你要支持哪一个候选人，可是如果你不是答蔡英文的时候，他可能就一直在询问下去，你确定你不投他吗？然后问你说你不怕中国吗？一直问那种人根本不是在做每个候选人的比较这样子。
而民调电话另一端的电访员对选举民调的高度敏感性有最深刻的体会。
有一些受访者他们的会有明显的特定立场，那当然你的题目对他来讲比较敏感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在问政党的时在问候选人的题目，可能会不同的政党都会问，那他可能听到第一题的时候，他会以为你在为某特定候选人在进行访问的时候，他就会特别心情会特别不好。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曾经的研究指出，除了政治人物、企业领袖以及媒体记者外，大部分人民对民意调查没有好感，有些听到就直接挂电话。但是吊诡的是，所有人却又不得不承认，民调是让民意被听到的一种方式。台湾采取在投票日的前十天开始民调的封关期，即是一种防止民调影响选举的做法。
除了刚刚那个十天之内不能公布民调的规定之外，那可以做可能就是在一般公民教育啦，或者说选民的一个教育方面，提醒大家就是说阅读民调，或者是说有这种媒体的素养啦。
目前就读阳明大学的刘成轩表示，自己不认同在民调中做违背自己意愿的说法，
就是没有必要刻意去隐瞒自己的倾向这个样子，因为这些公司其实他们也是在做他们的工作，不管是有没有偏袒某一个政党都好，就是说反映自己的立场，其实也是一种对于社会对于自己的肯定。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距离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还有不到半个月，各党派总统候选人都在努力争取更多的选票，尤其是年轻人的选票。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介绍了国民党和民进党双方在吸引和汇集青年选票方面各有什么策略和特色。
是的，首先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国民党方面哈，这个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在争取年轻的这个群体的选票方面是怎么做的呢？
韩国瑜呢，就在台北的一个叫做华山文创园区参加了一个名为“创新英雄会”的，也就是和青年互动的座谈会。他在这个活动当中呢，再次提出要从儿童开始就进行双语教育，让台湾能更加融入世界。他再次提出了年轻人如果希望到海外学习，政府呢应该提供路费、这个生活费去学习一年。像他说的那样，在国外呢，广交朋友、克服困难、强化语言能力、开阔眼界。他的这个说法显然对年轻人来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对于创业的年轻人来说，韩国瑜也做出了承诺。如果说他当选总统，他说他会出台相关的支持和优惠政策。我们现在就来听听他今天在这个创新英雄会上是怎么说的。
所以政府这边我们一定会做大家的后盾，创好各种新创基地，吸引各种资金进来。政府会成立中华民国主权基金，大概10兆的规模，一个全球布局，一个同时拉升台湾的产业，同时大力帮助青年的朋友去创业。你在创业的道路你不孤独，我们帮你准备法律人才、会计人才、冲市场的人才、避险人才，配合你。未来政府的投资在哪里？绝对不是3个月来看一次财务报表，其他的不管，绝对不是。政府的投资在哪个青创基地，政府的服务就在哪里。
韩国瑜说呢，可以从参选开始就针对年轻人的这个发展和待遇方面呢做了很多的功课，也提出了不少的相关政见。不过呢，今天也有媒体问韩国瑜说他的年轻人支持度啊仅为1%。对此韩国瑜回答说，希望年轻人多了解他的这个政见，才会知道他是最关心年轻人发展的。为了融入年轻人呢，韩国瑜除了正面引导和支持以外呢，他还选用轻松甚至自嘲的方式跟年轻人接近，给年轻人更多了解他的机会，了解他的主张。韩国瑜呢，在上了一个节目叫做《伯恩夜夜秀》这样一个节目啊，这是台湾一个专门消遣名人的节目，让观众呢轻松愉快，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爱。节目中呢，他受到夸，但也成功的展示了他的英语能力，在瑜伽功夫上让年轻的主持人只好甘拜下风。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他赢得年轻人好感的特别方式。另外呢，今天晚上10点还会播出韩国瑜参加的《小明星大跟班》的电视录影，也是融入年轻人。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民进党方面哈，那么寻求连任的民进党籍的蔡英文，那么他在争取青年群体的这个选票方面有什么样的策略和特色呢？
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的这个团队呀，这个为他在社交媒体上可以说是用足了力气，通过小视频、直播等手段呢，把这个候选人和选民呢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你一打开蔡英文的这个社交媒体呢，就能看到色彩鲜艳的照片、看板，一下子就能了解他的行程、他有什么活动、出了什么新点子等等。他经常呢通过一些小视频，让年轻人呢为主角来呼吁这个关注台湾的未来和台湾的选举。用年轻人来感染年轻人，再比如他这个募集所谓的鹰眼部队啊，这个鹰就是老鹰的鹰，让年轻人呢这个获得参与感，也就是说让他们在投票时监督这个选票过程。那有分析说呢，这样做不仅可以让这些鹰眼部队成员呢尽职监票，还能呢保证他本人到场投票，估计呢说不定还会带上自己的朋友啊，说说笑笑一起前往，也就是说这种呢附加值是很高的，效果倍增。 那么蔡英文也和网红，比如前些天这个受到关注的这个波特王合作拍摄视频呢，也通过蔡英文本人教英语的行动来争取选民。我们呢现在就一块儿来看看他教英语的一个片段。
看完刚才的街访，发现蛮多人都会回去投票的，非常好。说到选举，大家知道选举的英文怎么说吗？选举的英文就是 election， win the election 就是当选的意思。通常在台湾就会讲说是动算。那政党我们一般都会说 party， 正式一点的时候会说 political party。
比较活泼轻松的方式呢，主要是吸引年轻人的兴趣，年轻人们愿意学习哈，比这个登台造势还更方便有效。这不刚刚呢，蔡英文的社交媒体上又公布了台湾铁路今天半夜预售车票的通知，他借此呢让忙于工作的年轻选民做好计划回乡投票，既在一定程度上啊显示了一定的人文关怀，又达到了催票的目的。可以说在争取年轻选民方面，蔡英文竞选团队算得上是技高一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中两国有望在2020年的一月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对于美国加州的葡萄酒业者来说，能否减免对葡萄酒加征的关税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目前加州葡萄酒被征收的关税高达 93%。 然而即便如此，中国消费者对美国葡萄酒的热情并没有减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报道。
你可能还记得美国超市开市客在上海开业第一天的盛况，不到半天的时间，不仅烤鸡生鲜奢侈品被疯狂的抢购，来自美国的葡萄酒也受到热烈追捧，其中就有来自美国加州索诺马县亚历山大谷酒庄的两款酒品。亚历山大谷酒庄创始人威泽尔亲眼目睹了这火爆的场面。
我当时惊呆了，简直无法相信货架上的商品清空得那么快。我很惊讶，很多人知道这个品牌，他们没有喝过我的酒，但他们读到过索诺马郡和亚历山大谷，他们对葡萄酒的了解远远超过我的预期。
威泽尔的亚历山大谷酒庄已经经营了超过半个世纪，主要供货美国本土市场。两年前，亚历山大谷酒庄的葡萄酒产量超过每年200万瓶，威泽尔决定拓展中国市场。
Starting in 2017 was just kind of a natural evolution of our business.
2017年，我们进入中国市场，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同时，我认为中国的消费者对葡萄酒非常了解，经济充满活力，这是我们未来发展的好机会。
美国除了有全球闻名的纳帕谷，亚历山大谷酒庄所在的索诺马县等葡萄酒产区也越来越为中国消费者所熟知。对于葡萄酒爱好者来说，加州色泽浓郁的赤霞珠和芬芳爽脆的霞多丽都是酒单上必不可少的名字。过去的10年来，加州葡萄酒对中国出口增长了1.6倍，目前中国是加州葡萄酒第五大出口市场，也是增长最快的海外市场。
Building interest and engagement in California wines.
我们通过贸易让中国市场体验加州的葡萄酒。我们和零售商、侍酒师、餐厅合作，向他们介绍加州葡萄酒，帮助他们了解加州葡萄酒独特的品质和特点。葡萄酒生意是建立在友好关系上的，这对我们极其重要。建立这些关系需要时间。
但从2018年起，友好关系被关税打断。贸易战开始以来，中国对美国葡萄酒加征3轮关税，叠加已有的税费，税额高达93%。同时，中国从2019年开始对智利、澳大利亚等国的葡萄酒实行零关税，这给加州酒商带来压力。2018年，加州葡萄酒对中国的出口减少25%，2019年上半年继续下滑30%。
我们也损失了市场份额，比如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葡萄酒在酒单上取代了加州的葡萄酒，这对我们是个挑战。
California wines on shelves and on wine lists. So that's challenging.
对于亚历山大谷这样定价处于高端、对中国出口才刚刚开始的酒庄来说，关税带来的影响并不大。从两年前的第一单56箱葡萄酒，到最近的一单600箱葡萄酒，威泽尔接到的中国订单越来越多。今年六月，中国宣布对美国葡萄酒加征第三轮关税时，泰士克超市订购的250箱葡萄酒正在运输途中。最终，开市客和中国的进口商决定分摊额外的成本。威泽尔也同意给中国的进口商提供3%的折扣。
There's always going to be something in your way, and the growth of the wine industry
总会有一些困难。在葡萄酒行业，一切过程都是缓慢的。我认为关税就像是一个路障，但我也觉得总体看来，关税只是暂时的，关税可能不会完全取消，但我认为也不会一直维持这么高的水平。
I don't think they'll stay extremely elevated for a great deal of time.
也许威泽尔是对的，葡萄酒行业需要耐心成就佳酿。只是当我们品尝着2018年份霞多丽的时候，这一年多来加征的关税何时取消，能否取消？还仍然是个未知数。美国之音王平卡拉加州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从贸易战到香港和人权问题上的分歧，2019年的美中关系受到严重考验。尽管最近双方就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达成了一致，避免了进一步的关税纠纷，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还有更加深层的矛盾。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意味着目前美国和中国不会给对方产品增加新关税。这个协议是两个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在几个月的反复谈判后达成的。
I think that what has happened over the
我认为去年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中国的行为让美国更加担忧，让人怀疑未来美国是否真的可以影响中国的行为，改变中国的政策。
美国担忧的问题之一是2019年中国迫害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美国指出，中国非常严重的虐待维吾尔人，泄露出来的中国内部文件证实了一些人指控的残酷镇压。
These reports are consistent with an overwhelming
这些报道和不断涌现的大量证据一致显示，中共侵犯人权，以大规模拘留手段迫害个人。
11月底，香港居民高唱美国国歌，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2项支持前英国殖民地香港民主运动的2党法案。中国表示要报复。
针对美国的无理行为，中国政府决定从星期一开始暂停审批美国军舰和战机停靠香港的申请。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格莱仪说，两国在贸易、新疆和香港问题上的冲突反映了更加深层的问题。
我们对中国的一系列广泛问题感到不安。我们不仅关注军事、经济和外交问题，我们还关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等问题。
还有一些人士认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双方价值体系对立的结果。
美国和中国的价值观截然不同，在人权的构成、人民和政府的关系、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等问题上，概念截然不同。还有对少数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因此在很多重要规范上存在分歧。
今年美中第一次中断了近年来定期举行的高层外交和安全问题谈判。美国官员表示怀疑，美国和中国保持接触是否会带来真正的结果，是否会改变中国的行为。美国之音张荣香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世界的多个地方，从香港到智利，从苏丹到伊朗，发生了一系列抗议活动。在十几个国家中，公民纷纷上街游行示威，许多人取得了成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的报道。
在法国，抗议者穿上黄色背心，要求提高工资，结束物价上涨。在苏丹，人民推翻了统治40年的种族灭绝独裁者。 在海地，他们要求总统辞职，并起诉腐败官员。在香港，抗议者就引渡法与中国当局对峙，并提出了更多的民主诉求。
老一辈未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最大危机，
甚至学生也走上街头，要求成年人更好地照顾地球。在这些地方和国家，在伊拉克、黎巴嫩、厄瓜多尔、伊朗和其他国家的街头，人们说够了，他们要求改变常态。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各国政府倾听人民的实际问题。
很明显，人们与政治当权者之间的信任日益不足，对社会契约的威胁也在增加。全球化和新技术的影响使世界不堪重负，新的技术使社会内部的不平等现象加剧。
作为回应，一些政府试图解决问题，而另一些政府则竭力维持权力。在伊拉克和伊朗，数百名抗议者被安全部队武力杀害。尽管抗议者大都以和平的方式，但法国、智利、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香港的一些抗议者破坏和抢劫了财物。
他们有权和平抗议，不幸的是，在许多情况下，政府一直过度使用武力，任意逮捕人民，有时甚至杀害和谋杀，那是非法的。应该对做决定和实施杀戮的政府追究责任，但是抗议者也需要表现出责任心。
抗议者改变了态度，这是所有抗议活动的一个共同点。
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的是，人们打破了恐惧的障碍。他们现在不害怕走上街头批评这些政客，而在过去这是禁忌。
德瓦奇说，在许多情况下，现在是政界人士害怕人民的力量。这种力量大部分来自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组织。社交媒体既是一个强大的工具，也是政府切断通讯网络的弱点。
政府已经意识到关闭互联网是使抗议者难以组织起来的好办法，但我们看到他们仍然组织起来，你不能阻止他们。
随着2020年的临近，没有迹象表明这些社交媒体推动的抗议活动会放缓。美国之音贝希尔，联合国报道。
在俄罗斯与中国联手对抗美国之际，民调显示对美国有好感的俄罗斯民众人数大幅上升。俄罗斯社会对西方的看法转好，发生在去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之后。多数俄罗斯民众仍正面看待中国，但反感中国的人数也出现上升趋势。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俄罗斯主要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在12月中下旬发表的一份报告说，现在几乎有一半的俄罗斯民众表示对西方拥有好感，这一数字与一年多前相比几乎翻了一番。对美国有好感的人数比例已从2018年5月份的20%急剧上升到了目前的47%，对欧盟拥有好感的人数比例也从28%大幅上升到了52%。反感西方的人数比例虽然仍然保持较高的水平，但是已经大幅减少。反感美国的人数比例从2018年5月份时的69%减少到了今天的41%，反感欧盟的人数比例从55%下降到了34%。与西方相比，俄罗斯民众正面看待中国的人数比例继续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目前能够达到72%，反感中国的人数比例为18%。但一个最新的迹象是，反感中国的人数出现上升的趋势。特别反感中国的人数比例上升了3个百分点，从2018年9月份时的3%上升到了目前的6%。总体上反感中国的人数比例同样增加了3个百分点，从9%增加到了12%。近些年来，俄罗斯社会对西方的印象一直不好， 把中国视为友好国家。2014年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之后，俄罗斯社会对西方的反感度跌到了最低点。列瓦达中心的民调显示，2015年一月时，对美国持反感的人数比例当时高达81%，认为美俄之间相互为敌的人数比例同样高达42%。列瓦达中心说，造成俄罗斯社会对西方看法发生转变的拐点，发生在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时。2018年的6月到7月期间，俄罗斯主办了世界杯足球赛。俄罗斯当时简化球迷和游客入境手续。在那段时间里，普京当局对社会和反对派的打压行动也非常收敛。在莫斯科和其他的一些城市，当局极力营造宽松的节日狂欢气氛。利瓦达中心说，2018年七月就已经注意到了民众对美国的看法发生转变。对美国有好感的人数比例已经从2018年一月份时的25%大幅上升到了七月份时的42%，反感美国的人数比例则从2018年一月份时的52%下降到了40%。列瓦达中心的学者说，从2017年起，俄罗斯民众对西方看法逐渐朝好的方向转变，尽管这一趋势比较缓慢，并不稳固，出现过反复，因为人们都期待着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能够变好。除了世界杯的因素外，2018年七月美俄领导人的赫尔辛基峰会，以及美俄、俄法和俄德领导人后来的其他一些会晤，也都推动了俄罗斯民众对美国和欧盟看法转好。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说，俄罗斯民众仍然把中国看成最友好的国家，但民众的态度非常容易发生改变，因为克里姆林宫所控制的宣传机器能发挥关键影响。舍夫佐娃说，民众态度和心情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电视节目以及宣传机器的左右和影响。如果民众对欧洲和西方的态度能够在一年的时间里发生很大的变化，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同样也会很容易发生改变。列瓦达中心说，这些民调的结果也反映了民众对普京当局外交政策的一种支持。但另一方面，民调所说的对西方国家看法负面，并不等于普通的俄罗斯人与普通的美国人与普通的欧洲人之间的关系变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波罗的海国家情报机构称，中国的间谍活动日趋活跃。尽管中国在那里积极地推动一带一路项目，但当地却把中国与俄罗斯等同视为主要威胁。当地社会对中国投资持怀疑态度。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拉脱维亚国家安全局最近表示，中国、俄罗斯和一些独联体国家是主要的威胁。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中国的间谍活动将会更加活跃，预计俄罗斯间谍部门的活动也仍然会保持很高的水平。俄罗斯也会利用某些独联体国家为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服务。拉脱维亚国家安全局说，明年年初将会针对中国和俄罗斯间谍活动活跃发表详细的报告。今年以来，这是第二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安全机构宣布中国是威胁。拉脱维亚国家安全部门也是第二次点名中国。拉脱维亚国家安全局和反间谍局今年二月发表的一份联合报告提到，中国情报机构在西方国家的活动更加积极，拉脱维亚的安全机构有必要对中国在拉脱维亚的活动给予更多的关注。俄罗斯一直是波罗的海国家防范戒备的主要目标，特别是克里米亚被吞并之后，俄罗斯更成为这些国家的主要威胁。此外，与俄罗斯关系密切、国内人权记录恶劣的白俄罗斯也被波罗的海国家看成是威胁。但现在波罗的海国家出现更多的声音，把中国与俄罗斯等同视为威胁， 这种情况这些年来还是头一次发生。立陶宛安全部门在今年二月份发表的报告中首次把中国当成安全威胁。接下来有立陶宛民众和国会议员甚至政府部长分别在春季和夏季发起活动，支持台湾加入世卫组织大会和香港的反送中抗议示威活动，这些都引起中国的不满，双方后来发生外交纠纷。立陶宛国防部长卡罗·布里斯11月份表示，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北约的威胁，他认为俄罗斯是最主要的威胁，但从长远来看应该考虑来自中国的威胁，因为中国的野心、经济实力、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都在扩充。中国目前也在波罗的海国家大力推动一带一路项目，但立陶宛总统奥塞达夏季表示，中国有意投资和改造当地至关重要的克莱佩达港，这可能会威胁立陶宛的国家安全。爱沙尼亚11月份的一项民调说，当地支持和反对中国投资的人数几乎势均力敌，前者仅比后者多出4个百分点。爱沙尼亚媒体正在讨论建设连接首都塔林到芬兰赫尔辛基的海底隧道项目以及中国投资的可能，但爱沙尼亚在 5G 通讯领域选择同美国站在一起。一家爱沙尼亚大报引述学者的话说，当地民众对中国威胁仍然认识不足，针对这一问题也较少相应的信息介绍。不过越来越多的爱沙尼亚民众都能感受到最近5年来中国影响的扩大。报道说，爱沙尼亚担心如果允许中国投资和扩大影响，爱沙尼亚以后将要看中国的脸色行事。让爱沙尼亚社会无法忘记的事件是2011年，爱沙尼亚总统不顾外交部的反对，在塔林接待了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随后招致中国愤怒报复。爱沙尼亚的奶制品和其他一些商品在随后的5年里无法进入中国市场。一些当地的政治分析人士说，如果与中国政见不同，中国就会利用经济手段报复，那将束缚手脚，爱沙尼亚不得不自律，国家主权会受到威胁。爱沙尼亚总统卡柳莱德11月份对当地媒体表示，中国的威胁可能要比俄罗斯还大。他说，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全球性的主要威胁就是俄罗斯，但是在今天，全球性的主要威胁已经成为中国，但俄罗斯仍然还是地区性的主要威胁。现已加入北约和欧盟的3个波罗的海国家过去都曾遭受过苏联的长期占领和蹂躏，从自己的历史中体会到了共产主义的危害，因此都纷纷立法去除共产主义的影响。但俄罗斯东欧问题学者伊斯坎德罗夫说，不应该过分强调这些东欧国家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中国市场和经济实力仍然能够吸引这些国家。伊斯坎德罗夫说，这些国家都想找到新的市场，让自己的贸易和经济活动更多元化，不仅是局限在欧盟，因此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不会影响他们与中国的关系。这些国家现在所面向的都是经济有很好增长的国家，中国与欧盟不同，恰好能给他们提供这些机会。波罗的海国家都是中国与中东欧16+1机制的成员。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对欧盟产品实施制裁，波罗的海国家失去传统的俄罗斯市场，损失惨重，现在都更多瞄准中国市场。爱沙尼亚和立陶宛总统去年曾经访问北京，中国总理李克强2016年也访问了拉脱维亚。波罗的海国家也是美国的重要盟友，面对俄罗斯可能的入侵威胁，这些国家在安全领域依赖北约。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多次访问过波罗的海3国，拉脱维亚在独立后的2年里甚至一度与台湾保持有领事级外交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军方在2019年的年末动作频繁，先是在渤海地区试射了一枚巨浪三型潜射弹道导弹。台湾国防部又报告说，中国的第一艘自制航空母舰山东舰于圣诞节后驶入台湾海峡。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军事行动带来的威胁未必有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介绍。
华盛顿时报25日是引述了五角大楼的消息，指出中国解放军在22日的时候在渤海地区又试射了一枚巨浪三型潜射弹道导弹。报道说呢，这是中国2年之内第四度试射射程可以达到10000公里的潜射洲际核弹道导弹，估计可以涵盖美国本土。不具名的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呢，这次的试射的这个巨量三型导弹是由094型战略核潜艇发射的。那目前已知该导弹向西飞往了戈壁沙漠方向，至于是否试射成功等细节并不清楚。那专家则是认为呢，这不会对美国造成新的威胁。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核导弹数量不断增加，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威胁。但是首先要记住，中国已经拥有了能够用洲际弹道导弹射向美国的核导弹，因此在中国已有的军事能力基础上，这不是一个全新的威胁。此外，美国显然有更多的可以打击中国的核导弹，因此总的来说，我认为美国虽然可能担心中国新增加的这种能力，但它的威慑姿态并不造成任何严重的威胁。
美国国防部曾经在最新的这个中国的军力报告当中指出，巨浪三型导弹将被部署在下一代的潜舰上，这种潜舰预计在2020年开始制造。那另一方面呢，台湾的国防部在12月26日报告说，中国制造的第一艘航空母舰山东舰当日驶入了台湾海峡。台湾国防部在一份简短的声明当中说，解放军的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在护卫舰只的这个伴随下是穿越了台湾海峡向北航行。台湾国防部表示，全程掌握山东舰的编队的这个动向，并呼吁台湾公众不要担忧。那台湾大选在即，计划是在1月11日举行。那专家认为，山东舰选择这个时候通过台湾海峡是想对台湾的政治造成威胁，但是未必有效。一起来听一下。
It's a form of psychological intimidation.
这是一种心理恐吓，但我质疑这到底多有效。迄今为止，通常所有针对台湾的恐吓似乎都只是加强了民众对蔡英文总统的支持。
那山东舰是中国的第二艘航母，也是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中国另外的一艘航母是辽宁舰，其船体是从乌克兰买来的。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山东舰的训练工作一切顺利。吴谦说，山东舰入列之后呢，将按照计划继续开展实验工作和编队训练，通过训练来形成体系的作战能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陆军宣布禁止在政府手机上使用 TikTok 软件，认为 TikTok 是网络威胁。美国陆军发言人奥乔亚中校对美国军事网站说，他被认为是个网络威胁，我们不许他在政府的手机上使用。他说，陆军本月中旬开始要求陆军人员停止在所有的政府手机上使用 TikTok。 路透社之前报道，美国海军本月中旬也禁止所属人员在政府的手机上使用 TikTok。 海军并通知说，任何人如果在政府发给的手机上没有卸载 TikTok 应用，将被禁止使用海军的内部网络。军事网站认为，陆军近期对 TikTok 的政策发生了转变，因为就在2个月之前，美国陆军还在使用 TikTok 软件增加与年轻人的接触，以招募更多的新兵。也就在那段时间，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参议员科顿要求美国情报官员对 TikTok 是否构成国家安全的威胁进行调查。军事网站说，美国国防部本月16日发出网络安全通知，提醒 TikTok 的使用存在潜在的安全风险， 要求国防部所有雇员对所下载的应用软件保持警惕，观察你的手机是否出现不寻常和别人主动发出的文字信息，一旦发现就立即删除，然后卸载 TikTok 应用，避免暴露任何的个人信息。军事网站试图了解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空军是否也发出了类似的指令，但是没有得到回复。发言人奥乔亚说，军方无法禁止所属人员在私人手机上使用 TikTok 应用，但建议所属人员如果收到随机或不熟悉的短信，要小心处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伊朗、中国和俄罗斯自去年12月27日起，在印度洋和阿曼湾举行了为期4天的联合海军演习。美国专家认为，这次联合军演是在挑衅美国。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的介绍。
中国海军这次是派出了西宁号导弹驱逐舰参加这次为期4天的演习。那据伊朗电视台报道，这次演习是包括了救助起火或者是受到海盗攻击的船只，并且进行射击演练。中国说，这是中俄伊三国武装部队的正常的军事交往活动。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说，这次演习符合相关的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与地区形势没有必然联系。而美联社报道说，伊朗军方发言人谢卡奇说，这次联合军演的目的是推动区域安全合作，其演这个军演的范围是远至阿曼海。但是呢，美国的专家则认为，这次中俄伊的联合军事演习是在挑衅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一起来听一下。
它不仅对美国具有挑衅性，而且对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也具有挑衅性。这是邪恶轴心的未来，从此以后邪恶轴心将具有力量投射。这次军演，中国只派出一架重型导弹驱逐舰，而在将来与伊朗进行的演习，中国将派出航空母舰和大型两栖攻击舰。中国和俄罗斯在保护伊朗对以色列、中东和沙特阿拉伯的核威胁。不久的将来，中国和俄罗斯也将保护朝鲜对韩国、日本、美国和全世界的核导弹威胁。这对于这些民主国家来说是事实，他们现在必须做好准备，在邪恶轴心投射的力量面前捍卫自己。
那费舍尔是认为，美国和盟友应当是开发、制造和部署大量的新型战区射程导弹，美国还应当向他的盟友和合作伙伴提供远程导弹技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斜杠 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美国之音从12月30日到1月10日，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9点，报道单日选情，分析选举重要话题。1月11日下午6点到10点，带您了解即时开票结果。我们有来自现场的最新报道，台湾民众的反应，并邀请专家进行深度分析。也欢迎您通过电话和 YouTube 评论和我们互动。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网页、脸书和 YouTube 频道收看我们的节目。关心台湾2020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穆兆，我是文浩，感谢收听，我们接下来将继续直播。